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就是你现在手里正拿着一份文件，上面白纸黑字的宣告你已经获得了那种压倒性的绝对胜利。
嗯，
但是呢，同时你正借着窗外大火的光亮在读这份文件，而那场大火正在吞噬你的城市，甚至随时可能会烧到你自己身上。
哇，这听起来简直像是个反乌托邦电影的开头了。
没错，但这其实就是一世纪在罗马的那些基督徒每天醒来必须面对的现实。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要为你拆解一份非常震撼的文件。
对，今天我们要深挖的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罗马书第八和第九章的讲座材料。当你把这些材料铺在桌面上看的时候，你立刻就能感觉到那种极端的历史张力。
就是保罗写这些东西的时候，绝对不是坐在某个安静的象牙塔里喝着咖啡写的。
完全不是。他是在对着一群随时可能会因为信仰而失去财产、自由，甚至掉脑袋的人，谈论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
所以如果你觉得最近生活正在把你逼到墙角，满脑子都是那种充满挫败感的自我怀疑，那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份生存指南就是为你准备的。
是的，我们会看到当时的信徒是如何从那种极度软弱的泥沼里找到一种足以去直面罗马帝国屠刀的底气的。
对，那我们先来找找坐标。就是保罗在宣告这种终极胜利之前，他其实在文本开头花了不少笔墨去写信徒们的叹息。
对，他不仅提到整个受造之物都在叹息，还说信徒自己也在心里叹息。
这个其实怎么说呢，有点反直觉。你想啊，既然文件上都写着你赢了，大家为什么还要集体叹息？这听起来更像是某种创伤后遗症啊。
其实这里隐藏着一个密码，一世纪的犹太读者一看就能懂的密码。吉纳博士在文件里特别指出了这一点。
哦，是什么密码？
保罗用的叹息这个词是直接呼应了旧约的出埃及记。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法老的奴役下不是在叹息吗？上帝听见了，然后就展开了救援。
也就是保罗把那种古老的国民记忆直接叠加到了他们当时的现实处境上了吗？
对对对，他其实是在告诉罗马的读者，你们现在正处于一场新出埃及记里头。
我懂了，以前是以色列人跟着云柱火柱走，现在呢是信徒跟着圣灵的引导在等待进入最终的应许之地。
极其精准。就是以色列人当年虽然出了埃及，但他们其实还在荒凉的旷野里跋涉，并没有马上得到那块牛奶与蜜的土地。
嗯，一世纪的信徒也是这样。
没错，他们虽然已经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了，也有了圣灵，但他们的肉体依然受制于衰败。当时的古希腊哲学家还有医学文献里经常讨论这种朽坏，就是人的肉体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和死亡。
打个比方，用我们现在的生活经验来说，这就好像是你刚刚签下了一套心仪新房的购房合同。
啊哈，
首付交了，你甚至拿到了新房的钥匙，就是保罗文本里说的那个出熟的果子或者定金。从法律上讲，那套大房子绝对已经是你的了，
毫无疑问。
但是呢，你现在还没有搬进去的资格，你依然不得不睡在那个满地纸箱、冬天漏风、夏天漏水的破旧出租屋里。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其实神学家乔治拉德和格登菲对你说的这个漏水出租屋状态有一个很经典的定义，叫做已然与未然，
也就是 already not yet。
对，这并不是说救恩打了折扣，而是说未来新世界的某种特质已经提前侵入到现在的历史阶段了。
就像你手里的那把钥匙。
没错，拥有圣灵就是对未来完美世界的一种预尝。但未然的残酷现实就在于，只要我们还在这个物理世界，就得继续忍受疾病、衰老还有周围环境的压迫。
那问题就来了，既然我们还得在这个漏风的出租屋里，或者说充满敌意的罗马帝国里继续苟着，我们到底靠什么熬过去？因为每天都有压力，势不把人压垮，有时候甚至痛苦到连该怎么祷告都不知道了。
这就到了基纳博士揭示的核心了。保罗给出的生存方案是一个堪称顶级的双重支援系统。
双重支援。
对，当我们的语言达到极限，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的内部带到。 因为鉴察人心的上帝完全明白圣灵在那些说不出的叹息里想表达的意思。
哇，这只是第一层防线，对吧？那外部呢？
外部的话，在宇宙的最高法庭，也就是神宝座的右边，基督本人正在为你代祷。
等等，我在这里稍微打断一下。如果说我们在内部有圣灵，在天上的法庭还有基督当我们的辩护律师。
我如果是个不太了解背景的听众，我肯定会问，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强大的律师团队？我的意思是，既然我们已经拿到钥匙了，法律地位已经稳了，那到底是谁在没完没了的起诉我们？坐在原告席上的人到底是谁？
这个逻辑链抓得太准了。基纳博士在这里带我们回到了古代犹太人的历史背景里。在当时的传统里，比如约伯记或者撒加利亚书里面，撒旦的角色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民间传说里那个拿着叉子的红脸怪物。
哦，那是什么形象？
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控告者。后期的拉比文献里有一个极度让人震撼的细节，他们用希伯来文字母的数值来计算，这种方法叫 gematria。他们算出来撒旦这个词的数值加起来刚好是364。
364，哎，那不就差不多是一整年了吗？就差一天而已。
没错，这就是拉比们想表达的残酷现实。他们认为在一年365天里，除了最神圣的赎罪日那一天，撒旦在其余的364天里，每一天都在上帝的宝座前控告信徒。
我的天，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种心理重压。当时的信徒每天都带着巨大的负罪感，觉得有个原告天天在那罗列罪名，这种精神消耗绝对是毁灭性的。
所以保罗传达的信息才是颠覆性的，因为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他亲自站在了那个法庭上，那个日复一日控告你的原告已经被彻底褫夺了发言权。
也就是说案卷被永久撤销了。
对，因为你的辩护律师已经用他自己的生命为你赢得了最终判决，控告者在天父面前再也找不到站立地方了。
这种法庭上的绝对安全感确实很震撼，但是呢，我现在得站在听众的角度抛出一个很现实的挑战。
你说，
如果说有听众现在正处在人生的低谷，他们听到这里肯定会想，既然我的法律地位这么稳，天上也没人能控告我，那为什么我现在的现实生活还是像个刑讯室一样？为什么好人还是会被裁员，遇到车祸，被朋友背叛？
这个是一个所有神学都让不过去的终极拷问。基纳博士显然也没回避，他直接引入了罗马书8:28那句非常有分量的话，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但是这句话很容易被当成那种廉价的心灵鸡汤啊。
对对对，基纳特意警告了这一点，千万不要把它降为成现代人那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安慰剂，因为在一世纪，很多事情在信徒活着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好起来，他们甚至命都没有了。
那保罗说的益处到底是指什么？
基纳用旧约里约瑟的故事做了一个史诗级的解释。你想想，约瑟被亲哥哥卖作奴隶，在异国他乡被诬陷，青春全在监狱里度过。
对，如果你只看他前30年的人生，那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哥哥们也绝对是出于纯纯的恶意。
没错，但上帝运用的是一种长远的视角，上帝并没有直接消除哥哥们的恶意，而是利用这种恶意把它转化成了在饥荒中拯救整个家族，甚至拯救无数平民的终极益处，这才是真正的互相效力。
哇，这就引出了一个人非常头疼的问题了。如果上帝能把所有的恶意、灾难，甚至死亡都编织进他的计划里，那保罗接下来列出的那条著名的救恩链条，就是那个预先知道、预先定下、呼召、称义、得荣耀。听起来简直就像是一段写死的计算机代码，很多听众本能上肯定会排斥的。如果一切都预定了，那我们不就成机器人了吗？人类的自由意志去哪儿了？
你刚才的反应就是现代人读这段文本最典型的反应。基纳博士指出，我们现代神学经常陷入一种死胡同，就是在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年主义之间二选一，前者强调上帝绝对主权，后者强调人的绝对自由，
也就是非黑即白吗？
嗯，
难道一世纪的人不觉得这两个概念互斥吗？
他们真的不觉得。 基纳分享了一个社会背景。一世纪的犹太世界里，艾瑟尼派是纯宿命论者，萨都该派是纯自由意志论者，但是保罗出身的法利赛派却是当时最受大众欢迎的。
为什么？
因为法利赛人坚持认为，上帝的主权和人类的责任是完全并存的，可以兼容的。
等等，就是说，保罗认为上帝可以在不剥夺人类自由意志的情况下实现绝对主权。但这在逻辑上到底怎么运行呢？
基纳博士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轶事来回答这种逻辑困惑。古代教父奥里金，他深受古希腊哲学影响，觉得球体是宇宙中最完美的形状。
嗯，然后呢？
然后他居然非常认真地推论出，人类在未来复活之后的身体必然是完美的球形。
哈哈，什么？复活以后变成一个球滚来滚去吗？这太滑稽了吧。
滑稽就对了，基纳用这个意识就是想说明，人类试图用自己狭隘的逻辑去框定上帝的时候，往往会得出这种极其荒谬的结论。
也就是我们的认知维度根本兜不住上帝的智慧。
对，上帝本可以瞬间创造一个完美的宇宙，但他把时间、因果法则，还有人类的自由意志当成参数，写进了他的庞大设计里。保罗提预定论绝不是为了搞什么哲学辩论。
那他是为了什么？
他是为了给那些即将面对罗马帝国土刀的信徒提供一个在狂风暴雨中绝对不可动摇的心理锚点。就算世界看起来彻底失控了，上帝的长远计划依然在稳步推进。
确实，说到狂风暴雨，保罗在信快结尾的时候列了一份让人毛骨悚然的苦难清单：饥荒、赤身露体、危险、刀剑。我们现在读可能会觉得这大概就是排比句为了文学修饰嘛。
如果你去看罗马帝国的历史档案，就知道这根本不是修辞，这是最残酷的纪实文学。
怎么说？
当时罗马城有1000万人口，地中海最大的城市，但它的后勤极其脆弱，严重依赖埃及和北非的运粮船。
所以一旦供应链断裂就完了。
没错，克劳迪乌斯皇帝时期就因为缺粮引发过大暴乱，史家家估计帝国有近半数的人长期在饿死的边缘徘徊，饥荒是每一天的现实。
那赤身露体呢？
根据埃及出土的纸草文件，当时的底层平民通常只有一件外衣，这件衣服要是破了或者洗了，他们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赤身露体，这代表极度的贫困。
明白了。那刀剑肯定不仅仅是指路上遇到强盗吧？
刀剑在当时的语境里代表着罗马帝国最高级别的死刑权。吉纳博士在这里抛出了一个让人窒息的时间线，保罗写完这封信不到10年，罗马城就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大火，
也就是尼罗皇帝那场大火。
对，尼洛急需替罪羊，受他老婆波佩亚的影响，再加上基督徒当时本来就是个被边缘化的小群体，尼洛就把矛头死死对准了基督徒。
帝国的机器开始系统性的碾压他们了。
罗马史家家塔西托记录过，基督徒不仅被扔给野兽，还被绑在柱子上涂满沥青，点燃了当成尼洛皇家花园晚上的活人火把。彼得和保罗也都是在这个时期死在帝国的刀剑下的。
这实在太沉重了。保罗写这些的时候，其实是在给他们打最强效的心理预防针，他预见到了这一切。
所以保罗在处理这段内容的时候，用了一个古代非常高级的修辞手法，叫交叉对称结构。
交叉对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有什么特殊的心理效用吗？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 ABCBA 的夹心模式，保罗把它用到了极致。他先用上帝的爱开头，这是 A， 然后列出真实的苦难清单，这是 B， 接着在最中心的位置 C 抛出那个最具爆发力的词，
也就是得胜有余。
对，希腊文叫 hupernikao， 意思是压倒性的、超越寻常的胜利。然后再列出一组更庞大的威胁与苦难作为第二个 B， 最后再次用上帝的爱来兜底作为收尾的 A。
哇，这就等于是在信徒的心里建了一座堡垒啊，把所有血淋淋的现实死死封印在上帝的爱和终极胜利之间。这等于是在告诉他们，不管外面的尼禄怎么疯狂，那都只是过程，不是结局。
完全正确。而且保罗不仅提到了罗马政权，他在列举无法隔绝我们的事物时，还明确写了执政的、掌权的，还有天使。
这等于是把视角从物理层面的罗马法庭直接拉升到灵界维度了。
是的。
提到灵界啊，我立刻想到现在一种流行文化，就是面对所谓的属灵征战时，经常有人对着空气大喊大叫，去咒诅或者驱逐那些黑暗势力。保罗在这里是鼓励我们这么做吗？
基纳博士在这个点上给了极其严肃的旧篇。文件很清楚地表明，圣经根本不支持这种随意的，甚至有点表演性质的属灵征战。
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
比如但以理书第十章，但以理知道有波斯的魔军在灵界阻挡他，他但从来没有试图自己去对峙或者驱逐那个魔军。
他只是坚持向神祷告，对吧？
对，因为处理灵界高层冲突，那是上帝和天使长的权限。彼得霍书和犹大书更是严厉谴责了那种随意嘲笑或者咒诅灵界势力的行为。
所以我们的焦点应该永远在上帝身上。
没错，不要对黑暗势力产生不健康的迷恋。不管是尼禄那样的政权，还是背后的灵界势力，最后都会在历史里灰飞烟灭。这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在舒适区待久了，就有一种傲慢，觉得苦难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这种清心太重要了。不过，就在我们觉得保罗已经把这种不可隔绝的盖推向最高潮的时候，他在第九章开篇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情绪简直是大崩盘。
没错，
如果上帝的计划这么完美，那保罗自己的骨肉同胞，也就是那是血统最纯正却错过了弥赛亚的以色列人，到底算怎么回事？
保罗在这里的心痛真的是撕心裂肺的，他甚至发誓说，为了同胞，哪怕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都愿意，就像当年摩西愿意为了以色列人从生命册上被抹去一样。他列举了以色列极其辉煌的属灵遗产，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
甚至连基督按肉体来说也是从他们出来的。这里其实存在一个巨大的认知错位，听众朋友们可以这样理解，想象一下，你出生于一个历史极其悠久的常春藤名校世家，
根正苗红。
对，你的高祖父是校董，爷爷爸爸都是杰出校友，家里挂满证书，也就是保罗说的那些属灵遗产。你从小就觉得，凭着这种绝对纯正的家族血统，你根本不用看招生简章，闭着眼也能被自动录取。
这是他们身份的绝对底气。
但是发榜那天，你发现自己落榜了，反而是那些你们以前根本看不起的、没有任何背景的外邦人，拿着录取通知书大摇大摆走进去了。
这对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说，就是整个世界观和信仰体系的彻底坍塌啊。如果上帝能放弃他原本的选民，那他的应许还靠谱吗？
所以保罗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不然他在第八章建立的那个安全感就全变成废纸了。
对，基纳博士指出了保罗给出的那个石破天惊的答案。保罗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也就是上帝的应许没落空，是大家把招生规则搞错了。
完全正确，保罗直接拿他们最引以为傲的祖先历史来反驳。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但上帝只选了以撒，没选以实玛利。以撒有对双胞胎，结果双胞胎还没出生，还没做任何善恶之事的时候，上帝就选了雅各，没选以扫。
同宗同源，结果截然不同，这直接把血统论给击碎了。
就是要告诉你，纯正的基因序列从来不是免死金牌。在上帝的国度里，没有孙子，只有孩子。你不能躲在祖宗的大树底下乘凉。拣选完全是出于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权和恩典，跟你的血统、功劳没有任何关系。
哇，今天跟着这份文件走下来，真的是一次从头到尾的认知重塑。我们看到了在那个漏水出租屋里的叹息，也看到了圣灵和基督如何通过完美的代祷，让那个罗列罪名的控告者永远闭嘴。
是的，并且我们也理解了上帝如何用长远的视角，把最残酷的现实主义灾难，无论是饥荒还是尼禄的火刑柱，都编织进了他互相效力的计划中。
保罗也证明了，让和高贵的血统可以绑架上帝的恩典，但同时，只要你接受了这恩典，宇宙里也没有任何维度的力量能将你与这种爱隔绝。
这确实是一份跨越时代的终极生存指南。
没错，那么在结束今天的深度解析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试着想一想，如果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第一世纪的信徒们能够凭借我们今天拆解的这些确据，带着那种得胜有余的姿态去直面帝国真实的屠刀和火柱，那么
当你在这个星期把这种最高法庭已经为你彻底撤案的永恒视角带入到你生活中最让你焦虑、最让你感到无能为力的那场危机中时，你眼前的世界将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是个极好的问题。
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探索，保持你的好奇心，带着这个全新的视角去面对你的一周吧。我们下次再见。